2000年来，十字架的荣光照亮黑暗和困惑的世界，彰显着上帝的品格。直到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仍是耶稣生平所展示的上帝的爱。奇妙真相，道格巴奇勒牧师为您讲述永远的福音。欢迎每周来到萨克拉门托中心教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探索圣经中隐藏的宝藏。
每年都有一段时期，我们被商店里的各种特色装饰淹没，你几乎马上就能判断出这是什么节日。即使不往窗外张望，不用翻报纸，只要在超市里走上一溜，比如沃尔玛或随便哪家商场，而且往往从九月中旬就开始，到处都是橙色的海洋，五颜六色的糖果，无不在提醒万圣节不远了。在我们家社区住着几位特别有创意的邻居，他们会装扮成各种妖魔鬼怪、小精灵。其中一个邻居把一块墓碑立在前院的草坪，后面是人造的小土堆，另外几家在房顶高高的挂几具骷髅，当然还得有蜘蛛、南瓜。一般节前的一个月就开始装饰，节后再花几天清扫战场，想想每年差不多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满眼都是这些东西，给人感觉好像生活在鬼和幽灵的包围圈。这也是今天这场道的主题。鬼和幽灵似乎总是能格外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几年前，我在整理奇妙真相的小故事时，读到一个很离奇的事情。有位先生名叫约翰·伯特·波满，生活在美国内战时期。内战期间，他狠狠地大赚了一笔。身为削皮匠，他建了一家工厂，专为北方军队提供皮革制品，其中的利润非常丰厚，他赚了很多的钱，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豪。不过有这样一句俗语，前场得意，前场失意，前场得意，前场失意。当时约翰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家庭和亲人却频频遭遇不幸。首先第一个孩子，长女八个月左右大时夭折，五年后内战结束。1879年他的次女艾拉也继而夭折，随后没多久夫人去世了，一次次与至亲阴阳相隔，对他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他无法接受亲人已经离去的事实，几位逝者都被安葬在福蒙特州卡丁斯威尔公墓，他很想用某种方式纪念他们，即使在亲人死后也希望做点什么让他们更舒适。于是他投入大笔资金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就是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他请来全国最优秀的几位雕塑家，在陵墓里面复制了每一位家人，安装了镜子使房间看起来更宽敞，最后还把自己的仿真雕塑安置在门口，大家看到门边这个人半跪半坐，满怀期待地往陵墓里面张望，盼着能早日和亲人重聚。他手里握一把钥匙，希望能够打开陵墓的大门。这尊雕像出自北美一位最伟大的雕塑大师之手，他在纽约一共雕刻了750吨花岗岩和50吨大理石，再运到这里，陵墓成了一道奇观，游客成群结队慕名而来，只为欣赏建筑内外的精美作品。约翰倒也不介意，还雇一些人专门负责安排客人签署到访名册，但他还不满足，总希望能和自己深爱的亲人距离更近一些，于是又买下公墓所在街道对面的一栋建筑，并精心布置为住宅。房间设置是按照全家人的需要布局，但只有一个人住，院子有一道门廊能够直接穿过街道看到对面公墓的灵宫。 为了和陵墓中的亲人更近，他搬到这里，聊以作为一种很怪异的精神寄托。他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财力，能永久地维护豪华的陵墓宫殿，便准备了专项信托基金，只用来维护房子和支付全职工人的工资，每周更换一次床单，每周给陵墓摆放新鲜的食物，好像真有人居住一样，定期打扫房间的灰尘。他去世之后，同样的管理标准维持了50年。大家可能都猜到了，那里现在已经成了热闹的鬼宅。在谷歌搜索鬼，能立刻得到1亿2000万的搜索结果。看看电视就能判断出现代人喜欢什么，市场不外乎是按观众的兴趣投其所好，知道有多少和鬼神相关的电视节目吗？甚至不乏些档次很高的频道，比如发现频道，有个专题叫幽冥，音乐电视有个栏目叫惊悚，旅游频道关于鬼神的节目居然有2个专栏，一个叫幽灵探险，另一个是美国最灵异的鬼屋，大概是记述一些全美国最容易闹鬼的房子。忽然想起来，我小时候伊芙琳·凯耶斯和我母亲是很好的朋友，她是乱世佳人中斯嘉丽的妹妹苏艾伦的扮演者。伊芙琳结过4次婚，她的第4任丈夫是阿迪小，记得吗？丹尼·古德曼阿迪小，我家和他们很熟，因此有时一起旅行。他们家有一栋房子，原来的户主是凶手，谋杀了自己的家人。我记得阿迪很喜欢用这个故事吓唬我，嘿，那个家伙疯了，杀了自己的全家，然后自杀了，听说这房子闹鬼，睡个好觉，道个。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如果没有一丁点基督教的信仰背景，听到这种话一定会毛骨悚然。都有谁小时候曾爬到床底下想找到小精灵，承认吧，来吧。还远不止这些，综艺娱乐有个节目叫超自然状态，科幻频道有2个灵异专题，寻鬼和寻鬼学院，这些不过是开头，还有好多其他类似的栏目，人们对与鬼有关的主题格外感兴趣。有 9% 的美国人曾报告说感觉到过身边有鬼，咱们国家的人好像被鬼缠住了。在接下来进一步研究圣经对鬼或幽灵如何解释之前，应该先看看官方的定义。打开麦林韦氏词典，鬼名词，指死者的灵魂，想象中的灵，没有固定的形体，通常是模糊的，若有若无的幻影，游离或萦绕于人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圣经里有3个和死去的人或鬼相关的故事，一会儿都会讲到，还是先从最著名的那个开始吧，也就是扫罗王和他以为是撒母耳的鬼魂的灵交通的经历。请打开圣经历代至上10章第13节啊，抱歉，先看撒母耳记上第28章。历代志和撒母耳记有一些平行的类似记录，先看撒母耳记上28章。稍微解释一下背景，这是扫罗王统治的末期，扫罗王起初是上帝所高的，但他渐渐开始骄傲，转离上帝，不听从上帝，甚至最后公然蔑视和背叛上帝。扫罗统治以色列国的末期，非利士大军聚集攻打以色列。请打开撒母耳记上28章第3节。那时撒母耳先知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也就是王，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号称自己能以法术召死者还魂，并和死者对话交流沟通。按照圣经摩西吩咐，这类人都是属撒旦的，都要被驱逐。先记住这个前提，接下来再继续读扫罗王的故事。交鬼的人并没有被驱逐干净，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舒念安营， 大军聚集攻打以色列，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两军对峙，各自安营，可大敌当前，腓力士的阵容远大于以色列，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所有的部队聚集到一起，战备物资供应齐全，双方各据一个山头。扫罗看见腓力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非常恐惧。现在的他早已不同于往日，当年圣灵与扫罗同在时，他曾经以寡敌众，大胜腓力士人。可今天圣灵已经离开了他，因此他很害怕，非常的害怕。扫罗求问耶和华，恐惧中他转向上帝，注意，并不是因为愿意降服于主，只是因为害怕。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经上说，如果有人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未可赠。上帝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不管是通过祭司或祭司长袍上的一些求问上帝的物件，或者先知，不管如何求问，上帝都已掩耳不听，也不再和扫罗说话。耶和华的灵已经彻底离开了扫罗。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这有点像黑市交易。仆人想，扫罗交鬼通灵的人都被你赶走了，现在去哪儿找呢？他们下去打探了一番，确实还有一两个漏网之鱼。臣仆还真找到一个女巫，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既然当年亲自下令全国上下清理所有巫术的小广告，现在怎么能直接去找巫师？人人都清楚扫罗王要驱逐他们，尽管是很多年前的事儿，所以王还得乔装打扮。于是扫罗改了装，外人看不出他的君王身份。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夜里是鬼最活跃的时间。扫罗说，求你帮我召开通灵会，这是新雅各王版圣经最通俗的旨意。王说，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说，这个嘛，他的警惕性很高，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会不会是个圈套？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是不是很可笑？指着耶和华的名向侍奉撒旦的人起誓，侍奉撒旦的人有资格求告上帝的名吗？啊哈！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这妇人左看看右看看，卷起袖子说，好吧，我为你招谁上来呢？他这是承认自己一直在做交鬼通灵的生意。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人人都知道撒母耳，他是上帝的先知，撒母耳在世时绝不会接纳巫术，又怎么可能死后接受交鬼妇人的召唤和他沟通？妇人看见撒母耳，妇人自称见了撒母耳，或是什么看起来像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他的确有些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感悟，不是吗？请注意，当时撒旦是否知道扫罗是谁？你是扫罗，你是国王。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其实他描述的是撒母耳的打扮，人尽皆知，所有的祭司穿着都一样。他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似乎去世了的撒母耳就在面前。现在撒母耳，应该说自称撒母耳的那位，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腓力士人攻击我，上帝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 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假若上帝离开你，为什么还要求问上帝的先知？难道先知会给你上帝不愿给的启示？很简单的逻辑。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取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对了，当时扫罗已经像猎犬一样追杀大卫多年，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呼呼呼，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彻头彻尾的绝命打击。这些信息毫无恩典，毫无希望。扫罗顷刻间摔倒在地，瘫软的一动不动。他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他被吓垮了，当然也因为整整一天一夜没吃东西。最后在大家再三恳劝下，他吃了点东西，强撑着返回战场，但已经毫无心力，甚至连上山的力气也没有，只能勉强指挥。如果军队的主帅心不在焉，如何激励士兵？不知那天上战场之前，扫罗怎样主持鼓舞士气的誓师大会。非利士人包围了扫罗大军，无数的士兵死于刀下，包括扫罗的三个儿子。最后第二天，扫罗王扑倒在自己的刀下。那么，这是撒母耳变成的鬼吗？撒旦并没有能力让死人从坟墓中复活，即使让义人或上帝的先知复活也绝不可能，但这个故事困扰了很多人。首先，如果读过历代至上，就是最开始想让大家读的那节，历代至上第十章也描述了这件事。历代至上十章十三节，历代至上十章十三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扫罗为什么会死？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虽然交鬼的妇人或自称是先知撒母耳的灵，给了扫罗最致命的打击，但是扫罗求助于撒旦，想和死人交通的行为本身，也是他必死的原因之一。圣经很清楚，人为什么要去求问死人？你想知道什么，早应该求上帝。为什么要交鬼求问死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生与死的意义吗？活人根本不可能和死去的人沟通。可是那妇人招上来的死去的撒母耳又是谁？根据圣经来找找答案吧。首先需要等一下，我得先讲清楚这一点。在扫罗的故事中，被招上来的所谓的撒母耳，我相信绝不是先知撒母耳。圣经只是如实的原样记录妇人的话以及扫罗的想法。不妨读一读其他经文，研究一下圣经中的基本原则。那被巫术或法术招上来的是谁？在坟墓中安睡的基督徒会被招之即来吗？实际上被招来的是善于伪装的魔鬼或邪灵。撒旦是不是甚至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显现？格林多后书十一章说得很清楚，当耶稣显现啊，抱歉，是当撒旦在旷野向耶稣显现时，他要试探耶稣。你猜他会不会这样现身？红色的紧身衣，黑色的蝙蝠翅膀，头顶犄角山羊胡，尖尖的小尾巴，拿一根铁叉，嘴里说，我这里有个提议。有谁觉得撒旦会打扮成这个样子去试探耶稣？当然不会，我相信不会。但是他很可能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像保罗说的，撒旦能把自己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也能制造幻觉。因此应该是邪灵制造的撒母耳的幻影，击溃了扫罗最后一丁点勇气。其实当人开始像扫罗那样去向撒旦求助时， 便是将自己置身于魔鬼的领地，相当于大厂门户。那么即使是撒旦的假先知，在他看来也像是真的。圣经如何教导生与死的问题？关于生死，圣经中举了哪些例子？要想理解死是什么，首先需要先明白什么是生，以及生命之气或灵。圣经创世纪二章，上帝最初造人时第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可以看出来，按照圣经，上帝造亚当时先用尘土作为基本要素造出人的形状。大家都知道，人死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回归尘土。最初亚当有完美的身体，也就是说他刚开始拥有完美的身体结构，心脏在这儿，肺在那儿，身体水分充足，随时能运转，但他是死的。直到上帝把生气吹入他的鼻孔，入啊，也就是生命的气息，于是他的胸腔开始起伏，他开始呼吸，他睁开了眼睛，环顾四周，有点像刚刚启动的电脑，所有的软件开始运行。亚当直接会说话，也会行走，他用不着先爬行，吃东西之前也不用先嘬大拇指。上帝以神奇的方式创造了人，有人可能很难相信，但我对此毫不怀疑。他是上帝，即使是现在，每次看到人仍觉得很神奇。人类如何按上帝的形象受造并存活？除了神迹，别无他解。当人度过一生，生命死去，便是与受造完全相反的过程。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这是传道书十二章第七节。尘土仍归于地，人来自尘土，也归于尘土，尘土到尘土。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注意，传道书这里提到，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生物死时，并没有区别。经上说，任何生命在死亡时，原来的身体，不管是只蚊子，还是人，或者是小猫、小狗，都要回归成尘土的元素。尘土仍归于地，而灵这个单词指生命的气息，仍归于赐灵的上帝，并不是人刚一咽气，就有个叫幽灵的小鬼跳出身体，像只飘渺无形的蝴蝶悬在空中，再飞回上帝身边，而是说上帝所赐给一切受造之物的生命力归回于上帝。就好像突然拔掉电源插头，别真去拔。假如现在拔掉教会的电源，拔掉主电源，电能会流到哪儿？当然是回到发电厂。但即使打碎所有的灯泡、投影仪、电子设备，都不可能亲眼看见电流流动。人的身体和生命的灵一起组成活的人。上帝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亚当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有点像这里有把椅子，只是打个比方，椅子用木头和钉子组合而成，我把木头和钉子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把椅子。现在如果把钉子全都拆出来，这里放一堆钉子，木头另外摞成一堆，椅子去哪儿了？一旦把两者分开，椅子也就不复存在。当人死后，也恰恰是这种情形，并不会有个虚无缥缈的灵飘来飘去，直到复活的日子再重新恢复生命。弄清楚这个道理非常重要。耶稣怎样谈论死亡？都相信耶稣吗？这里的每个人都相信耶稣吗？耶稣怎样说？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一节谈到了主的朋友拉撒鲁。我们的朋友拉撒鲁，他病得很重，最后病死了。我们的朋友拉撒鲁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别叫醒他了。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圣经中反反复复，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共出现了三十多次以休息或睡了代指死亡。有没有见过墓碑上写着 RIP 三个字母代表什么？愿他安息。 很多墓地都有这样的碑文，我们深爱的姐妹、兄弟、父亲、母亲正安睡主怀，死者在主里安息。因此圣经告诉我们，死者在睡觉，只等到复活的日子。死者在睡觉，直到审判大日，但复活和审判都在将来。另一节经文，约伯记14:10，有人担心死人会回来，在家四周徘徊，不愿离开。约伯记14:10，但人死亡而消灭，这是在谈论死亡。接着说，他气绝，上帝的灵离开了他，他气绝，竟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天没有了是什么时候？当耶稣再临时，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死人躺下不再起来，直到天被废去，天没有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将会伴着一场复活。事实上，约翰福音6:44，耶稣一连四次提到，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在末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将来会有复活，死人重新苏醒。耶稣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作恶的也要复活，第二次复活，复活定罪或审判。经上说，时候要到，是在将来。因此，所有关于死人会在夜里从坟墓跑出来吓唬活人的想法，其实是人自己吓唬自己，而撒旦刚好借题发挥。经上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人在死后会去哪里？约伯记21:32，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并将停留在坟墓。只要你相信圣经，他会停留到什么时候？直到天没有了，直到复活的日子，直到审判大日。死人不会像圣诞颂歌中的幽灵那样飞起来，不会拖着锁链缠住活人。他们不会跑到自己坟墓的外头，或者去什么许愿池边，期望某种神迹或救赎让自己还魂再生。这类的鬼故事太多了。你是否相信圣经？有人可能会说，可是生活中的确有很多灵异的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人们似乎格外的关注生活中种种超自然现象，不是吗？彼得后书，死者去哪儿了？彼得后书2:9，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直到审判的日子。约伯记17:13，我若盼望坟墓为我的房屋。当死者静待复活之时，当死者等候审判大日的时候，他们住在哪儿？在坟墓。在坟墓里做什么？在睡觉。无梦的睡眠，撒旦不可能唤醒死人，只有基督才拥有复活的权柄。撒旦没有赐生命的能力，大家都能听明白吗？撒旦没有能力让人复活。还有一个要点，马上就要谈到鬼的问题，也可以说确实有鬼存在，但并不是指无形的死人，过一会儿谈，先考虑一下。死人能和活人交流吗？约伯记14:21，他儿子得尊荣，也是谈到某人死后，人死之后，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死人不会从天上往下观望，要知道人死后并非马上去天国，从天上查看人间的情形，比如观察家人正在阳台上干什么。约伯说，他的儿子可能得到尊荣，也可能降为卑，但他都毫无所知。还有诗篇115:17，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如果你是信徒，死后立刻去了天堂。倘若你真的像预言所描述的，到了亚伯拉罕怀中，你难道能不赞美耶和华吗？可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诗篇115:17，再看诗篇6:5，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人死之后再不能也不会纪念任何事。以赛亚书38:18，死亡不能颂扬你。我们没时间把所有的经文都过一遍，但圣经说得清清楚楚，死去的人没有任何感知，他们不会思考，不会歌唱，不会赞美庆祝颂扬，他们死了便是进入无梦的睡眠。不妨想象深度睡眠的状态，有没有体会过哪天实在是累极了，一觉睡过去，睡得深深沉沉，突然闹钟响了，猛地惊醒，怎么回事？看看表已经睡了6小时， 可熟睡的你毫无感觉，当有人在主里死去后，他的下一个意识就是主再临的时候，对他而言就是立刻。但对于仍存活在历史时空的人，死者仍在坟墓。否则如果人死后立刻去天堂，圣经中这么多关于在将来复活的经文就自相矛盾了。审判大日是在将来，为什么要在人还没被审判时就把他带到天堂去？为什么要先把死人带到天国，等到以后再回来领受新的身体，用不着来来回回的跑？弄清楚圣经对死亡的教导，就会明白那想法多荒唐。再看一节著名的经文，内容很长，最好记下章节。这是传道书，作者是所罗门，传道书九章。我先读一下五节和六节，然后直接跳到第十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知道什么？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死者的记忆全都消逝了，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要是有人活着时很生你的气，他死后不会化成厉鬼缠着你复仇，你的家是安全的，至少到复活之前。他们的恨已经烟消云散，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也就是说，这一次的生命，他们再也不会活过来。所以说，死者变成鬼回来的说法并不符合圣经。跳到第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坟墓，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那里的死人毫无所知，有什么心愿，一定要及时行动，死了就没机会了。好吧，等一等，道格牧师。我本来有心脏病，在病床上已经死了，但医生电击把我救活了。当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体验到了真实的天堂，我被立刻带到了天堂，而且能感受到自己是50个人的转世，并清楚地知道他们是谁。在死亡的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或者有人说，我萦绕在手术室上空，能看到手术台上的自己。这时天使过来告诉我，这是个错误，你的时候还没到，先回去吧。或者我到了地狱，上帝说，如果不改好，就得到这儿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或者我到了天堂，正在享受与欣赏，天使说，回去告诉人们这里有多美好。可以说有无数个版本，数不清的文字，千奇百怪的描述人在死亡的瞬间，身体死亡时的感受，比如说遭遇车祸，或心脏手术，或某种头部恶性肿瘤，或其他什么原因死了。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并非是真实死亡，只是因为缺氧导致暂时性心脏间歇。据研究，有 10% 至 25% 的急性心梗患者被抢救过来后，相信自己有过濒死体验，10%到 25%。英国研究员苏珊·布莱科姆博士写过一本书《渴望生命》，濒临死亡的时刻，他提到有很多种濒死体验，比如感到幸福愉悦，或者飞向光明。其实这只是非常典型的缺氧症状。有很多的书籍或著作都有记载，提到当人的大脑中没有足够的氧气，会产生某些幻觉，思维发生变化。我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知道吗？当人因缺氧而濒死之时，上帝完全有能力，能够亲自开口，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让对方感受到。无可否认，上帝当然能与濒死者交谈，其实他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吗？上帝能以任何方式，包括通过大自然对人说话，让人感知天意，他可以开口。我知道有人酗酒之后做了个怪梦，醒后滴酒不沾了。那么究竟是谁给了他那个梦？当然在上帝凡事都能，对吧？但是恳请大家千万别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第444号濒死体验，因为所有这些可笑的濒死感应，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体验，种种濒临死亡的感受相互矛盾，有些模式符合圣经，有些更像是新纪元运动的再生轮回，人人各执一词。有人说，我死过一次， 到了另一个星球，看到世界上生命的起源，我们都是被外星人安置到地球上的。我在濒死时见到了人真正的祖先。那么你选择相信哪一种濒死感应呢？唯一的安全之道就是跟着圣经走，而不是跟着人的感觉或幻觉，尽管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在手术台上体会到了死亡。再强调一下，我并非质疑曾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诗篇146篇第二节，一直读到第四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上帝。还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停止了呼吸，就归回尘土，各种身体元素分解，他所打算的当日当天就消灭了。他不再思考，一无挂虑，圣经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那么都有谁曾经有过特别的经历，遇到过超自然的事情？我有过，你们也有。有没有曾经被撒旦试探？他不是个灵吗？我们不是在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吗？人随时随地都被善天使和恶天使环绕，用不着觉得大惊小怪。那么属灵气的都是谁？打开启示录已经解经，启示录12章7到9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场战争发生在天上，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启示录中的龙预表的是谁？魔鬼撒旦。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注意，米迦勒有使者，不妨想象都是善良的天使，因为他们在与魔鬼征战。但经上说撒旦也有使者，有多少天使追随了撒旦？很多。无论如何，假如说上帝有几十亿的天使，撒旦很可能有一二十亿自己的天使，就是恶天使。但他并没有得胜，魔鬼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恶天使被逐出天国。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被摔在地上，还不够清楚吗？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他是宇宙中的邪恶势力，他欺骗了全世界，他正在迷惑普天下的人，手段之一就是灵异之说。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撒旦并不是独自被摔在地上。因此很多人在晚上看见过奇形怪状的东西，或什么影子，或诡异的事，科学无法解释，也可能是与撒旦一同被摔下的恶天使正用不同的方式想引起人的恐惧。他们可以装扮成死者的鬼魂，也可能是小精灵、小妖怪，也可能是善良的天使或恶天使，可能是无形的幽灵，诸如此类，各种形状，或者夜行神龙，或者黑暗之灵，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成各种各样的形象。这些邪灵有一定的能力，有时可以变形现身让人看见。地球就是被魔鬼缠住的地方。撒旦去天上参加会议，有时候上帝召集众子开会不是在地上，撒旦也来了。上帝问撒旦，你从哪里来？上帝当然知道答案，是为我们问的。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是独自走来走去吗？还是说有天使跟随着他？堕落的天使。没错，撒旦和恶天使，他们能做什么？他们的权力范围是什么？善天使或恶天使如何影响现实世界？圣经中有很多例子可以查考，看看天使如何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施加影响。第一种，控制动物或附到动物身上。撒旦是不是附到蛇身上？巴兰的驴是否开口说话？那是善天使通过驴开口。是不是鬼附到了猪群身上之后，猪全都跳下了悬崖？这是几处经文证据。第二，天使可以毫无预兆的显现或隐身。约书亚记5章13节，路加2章9到15节。三，可以与人相互交往并施加影响。但以理书10章13节，希伯来书13章2节，堕落的天使也能与人往来并影响人类。 四，可以向人展示很大的能力或权柄。列王记下19:35，以赛亚书37:36。五，可以移动或控制客观物体。马太福音28:2。六，能够影响风和水。还记得约伯的故事吗？撒旦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让火从天降，又让大风袭击了约伯众子的房子。他能影响恶劣天气，不是吗？多么希望有一天保单上会这样写。由于撒旦的作为，现在的保单把责任都归给了上帝，成为天灾。当然有时的确是上帝，比如挪亚时期的洪水，但是撒旦也会操纵恶劣天气。善良的天使和恶天使都有能力行使法力，其影响可以跨过属灵的世界，影响到地球上的我们。上帝的天使能够向人显现，不对吗？那么恶天使不也有同样的能力吗？他们也可以随心所欲的变坏形象。这些恶天使是否知道你已经去世的亲友的样貌？他们连死者的小怪癖都清楚。上帝应该会让善天使研究人类，熟悉人的一切，以便更好的实行保护。也许天使有图像式记忆，他们永远不会衰老，不会像我们一样大脑渐渐退化，智力衰退。他们熟悉你的亲人，你的外婆外公，也可以以死者的形象显现，微小的细节都一模一样，了解你和逝者之间的小秘密，知道他最爱穿哪件衣服，什么都知道。撒旦能不能逼真的假扮成死者来施行骗局？当然可以。那么扫罗王见到的死去的撒母耳其实是谁？列王记上22:22，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有没有谎言的灵？谎言之灵乔装打扮向扫罗现身，撒了个弥天大谎，假扮成先知撒母耳。启示录16:14，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堕落的天使就这样向扫罗显现，用歧视骗了他，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是不是很有意思？撒旦以先知撒母耳的形象显现，让扫罗聚集士兵打一场必死的战争。在末日，堕落的使者会纷纷假扮成死者的模样，人还以为见到了鬼，其实是邪灵利用超自然的能力广行欺骗，聚合失丧人去打一场必遭毁灭的战争。因此千万不能去听这些邪灵的欺骗。讲到这儿先停一下，正是告诉大家，我一点也不怕鬼或者幽灵。必须澄清这点，因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常常被鬼灵这类东西困扰。我用过灵硬盘，参加过通灵会，就在我们自己家里。那时深信世上有鬼，我确信自己和亚伯拉罕林肯聊过天，当时真的相信。我家就有灵硬盘，说起来很奇怪，灵硬盘的产权竟然属于布雷德利公司，是一家玩具公司，对吗？是布雷德利吗？灵硬盘产权，那是最畅销的玩具之一，竟然卖给孩子当玩具，教孩子们怎么通灵招魂与鬼交谈。当你准备和鬼的世界沟通时，谁会出现？既然死者不可能向人显灵，那么撒旦便会利用这个机会，他很乐意和你交谈。人一旦去主动寻求魔法，就像是走进魔鬼的领地，因而甘愿被魔鬼掌控。对那类东西一定要躲得越远越好。有人要给你看看掌纹，我很好奇他会说什么。打住，躲远点，接近那些无疑是陷入魔鬼的统治区，千万别陷进去。或有人说我能和灵界相通，埃莉诺罗斯福，让我给你捎个口信，你该回应我不想听。耶稣说，你们不要信，不要跟着假基督，连听都别听，否则就像当年的夏娃走到善恶树下徘徊，在禁树底下你会深陷重围，又失去上帝的保护。这正是扫罗的经历。 如果他没去找交鬼的妇人，那他自己或众子当中也许有人不至于命丧沙场，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转机。刚才已经告诉大家，我根本不怕鬼或幽灵。当然，有时在晚上，比如昨天晚上，凯伦和我休息之后听到一声砰，我马上问凯伦什么声音，你听到没有？但又躺下了，心想不过是噪音。很多时候听到些怪声音，并不是闹鬼，不是幽灵，只是风而已，或是管道施工，或是房顶的小浣熊，各种各样的可能。猜猜我还想到什么？没准是大老鼠。谁听到过那种动静啊？闹老鼠也不是什么好事。我刚躺下，又听到一声砰，一想得起来了，并不是因为害怕闹鬼，只是担心闹贼。闹贼和闹鬼完全是两回事，结果发现是南斯还没有睡觉，我们以为他早睡着了，结果他在卧室制造噪音，原来是内鬼。抱歉南斯。所以有时我们被鬼搅得心神不宁，其实根本用不着害怕。就算假设撒旦真的向你显现，假设真有邪灵出来吓唬你，嘣，你也嘣还给他。既然清楚邪灵的存在，还有什么可怕的？既然撒旦真的选择向你显现，难道上帝对你的保守会因此比之前减少一分一毫吗？只要与上帝同行，就知道有恶天使存在，但善天使也在身边，还怕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撒旦，我知道你在这儿，但我正忙着读书，别烦我。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有人被鬼缠住，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处处怕鬼，反而处处被鬼绊住。我们要靠着信而生，好吗？我们都承认有邪灵存在，他们喜欢纠缠或者喜欢吓唬人，但用不着管他们，承认他们存在，却用不着时时战惊。一看到有根树枝沙沙地擦着窗户，或是见什么影子，就魂飞魄散。其实很简单，只要拽过床单，把头蒙上，接着大睡。我才不关心这些东西，好好接着睡觉。撒旦最多也只能挑起人的恐惧。可是因为形形色色关于鬼或幽灵的电视节目，的确有很多人怕鬼。所有的超自然现象都要归因于邪灵吗？一有超自然事件发生，马上就断定，哦，肯定是撒旦。当然不一定，有时人会把善天使和恶天使混为一谈，很可能。圣经中有个故事，约伯记13:17，听起来是个很吓人的故事。是约伯记4:13啊，抱歉，约伯记4:13，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指鸡皮疙瘩。这是古人的描述方式。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上帝公义吗？注意，他说人是必死的，不是不死的。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读完这段会明白，这是上帝的信息，但约伯却因这幻影而恐惧战惊，不知道是谁。这是主上帝在对他开口。圣经中有没有人看见死去的人？至少有三个相关的故事，很快看看其他两个。耶稣复活之后，有一些死去的人在城中显现，马太福音27:51，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注意，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不是全部，不是普世性的复活，只是局域性的有限范围的复活。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这些尸体，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 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见到的是一些早已死去的人，这些圣徒都是过去在耶路撒冷附近在信心里死去的先知、先祖或君王。他们起来后很可能进了圣城，向人显现并做见证，耶稣就是基督，他将我从死里复活，然后与基督一起升天，并未逗留。只有马太福音记了这段。不过严格来讲，这些圣徒并非以死人的状态回归，而是复活后的活人在升天之前在人间做短暂的停留。第三个故事发生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马可福音九章四节提到，摩西和以利亚在山上向耶稣显现，简单的说就是死去的人向基督、彼得、雅各和约翰显现。但是圣经通篇非常清楚地表明，人死之后就是睡着了，不可能再回家，不会跟着人，上帝也不允许极少数已经复活了的人和世人交通。上帝与人沟通是通过善天使，撒旦却试图通过恶天使让人恐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现在是十月，我想问大家，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真光之后该如何过万圣节前夜？我可能会冒犯某些朋友。对于万圣节前夜，基督徒中有三种典型态度。一是深恶痛绝，视若无物，言辞拒绝反对并远避一切与万圣节前夜相关的事物。要是有小孩子来敲门说不给糖就捣乱，几年前几个小孩去敲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门，工作人员开门说，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不信这一套，崩。我想听起来不像是很好的见证。第二种人，他们会想，啊，放松点，没什么不对的，不过是种文化，糖果，孩子过节，参与一下无可厚非，完全用不着良心不安。第三种基督徒会想，虽然生活在这种传统文化，但我可以做到不让自己的孩子随波逐流，我们要尽力以善胜恶。其他孩子来敲门，给他们传教的小册子，尽量用积极的方式做见证。当然还有很多种做法。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每个人都要自己决定，刀格牧师并不是立在前面的标杆，但你要是问我的看法，按照圣经的教导，万圣节前夜绝不是源自基督教的历史，而是源于异教凯尔特人的节日，意思是黑暗临近，是年末丰收的节日。他们的日历年尾是10月31号，人们相信黑暗的季节即将开始，于是献上各种祭品，还有大型的篝火。篝火其实来自萤火。这个节日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崇拜，由德鲁伊教祭司主持。后来逐渐，罗马天主教会指定了一个日子，命名为万圣节，也就是11月1号。因此，万圣节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成了神圣的夜晚，因此才有了万圣节前夜的说法，其实是神圣和夜晚的谬传。基督徒想，既然不能直接消灭异教，也许把这个节日和崇拜圣徒联合起来，能让基督教更有吸引力啊！等一等，圣经如何看待崇拜死人？死人有生命吗？即使是天主教会制定的崇拜圣徒的万圣节，也根本无法从圣经中找到相应的崇拜死人的依据。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基督徒都不该支持这个节日，它并不符合真理。以弗所书5章7节，不妨查一查关于暗昧或黑暗之事，可以和我一起查考一下圣经经文，以弗所书5章7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要跟从真理，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不要扯上一丁点关系，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还有摩西在申命记18章10节中说，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注意，是指把孩子献作祭牲，也不可有占卜的，这是在同一句话里，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就是和死人交通或行巫术的、过阴的。把孩子惊火献祭和教鬼是一类的。如果读过马拿西的故事，经上说马拿西把异教的偶像引入上帝的殿中，又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又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所有这些都是一类的。因此在我看来，基督徒不应该与万圣节前夜发生任何关联。我是说，抬头看看马路对面的邻居，就会看到满眼的骷髅、墓碑、女巫。换个角度解释一下，的确有些节日只是传统文化，基督徒也可以参与。没有诫命或律例反对感恩节，假如只有一个令我们兴奋的节日，就应该是感恩节，对吗？对于复活节、圣诞节，每个人都有更广阔的视角或不同理解。耶稣的确是在春天复活，只是那天原本是丰收的节日。耶稣并非出生在12月25日，但纪念救主降生有什么错？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如果只有一个节日是基督徒不应该接纳的，那就应该是万圣节前夜。当然，当可爱的小孩子打扮成魔鬼来敲门喊不给糖就捣乱，用不着砰的关上门说我不信这个，而是应该以善胜恶。 Amen。 祷告上帝赐给你好主意，别给孩子容易长蛀牙的东西。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要知道这些糖果可并不是上帝种的。万圣节一周后，孩子们回到学校全都精神亢奋，看起来像是着了魔鬼的道，其实只是着了糖果的道。一眼就能看出糖吃多了，说得够多了。不需要恐惧黑暗，对吗？尽管撒旦的确存在，而且想要纠缠人、吓唬人，但我们完全不需要怕他。有人告诉我，他们正准备重新发行电影《捉鬼敢死队》。要真正击溃撒旦的一切鬼把戏，最终只能靠着耶稣。主告诉我们，只要信靠他，就丝毫不需要担心黑暗之灵。约翰一书一章五至七节，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用不着害怕黑暗中可能突然咚的一声，或担心闹鬼。应该如何驱走黑暗？只要打开灯，邀请世上的光进入你的心，就能够驱走黑暗的阴霾。用不着担心你床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爬，那应该是吸尘器关心的事儿。只要得着基督，就没必要恐惧。 Amen。 用不着害怕鬼或幽灵，只要把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他才是世上的光。